guns and bring your friends. It's fun to lose and to pretend she's over.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这期的本文化馆，我是馆长，
我是于老师，
我是蛤蟆。
这一期我们来聊那个，洛基。别洛基，洛基是上回聊的黑寡妇。
对对对，
因为上回我们聊的是洛基，然后车弟还说了一声，这回就聊黑寡妇了，因为好不容易来了一趟，一下就录两期。
没错没错，
黑寡妇的话我们也看了，我们觉得一致觉得其实拍的不是那么有意思。
嗯，
就是黑寡妇在人气还挺高的，就是
对，
在尤其在国内吧，因为大家都现在越来越是颜值即争议嘛。而且黑寡妇这个斯嘉丽约翰逊的颜值一直就也摆在那里，是吧？
对，
是谁要喝洗澡水了？我又忘了，安东尼吧？安东尼，
上次我记得有这个评论，不是有听众给咱们说过。
啊、对，我又忘了，就是说我宁愿喝斯嘉丽约翰逊的洗澡水。
对对对，
然后这有这么一个梗。
不过她现在怀孕了呀。
嗯。
那个最近她不是国外那个上映这个吗？
啊、
嗯，好多的那个就是。观影礼啊什么的，或者说什么点映啊这种，他都没有，他都就是不是没有去吧，就是好多这种活动他都去的露一面就跑了。
这个谁寡姐，这个好多人都什么都意淫他。
嗯，
外外，
你知道这个特别有意思，就是在那漫威里边也是演收藏家的这个
啊，
收藏家
啊
啊，
叫什么来着，反正叫什么本尼西奥德尔托罗吧，我记得是这个名啊。
嗯，
也是挺老挺有名的一个演员了。
嗯，
就是这个那个银河护卫队里面那收藏家
啊，
我知道
啊，
他就原来就跟春秋牛逼，说我跟那个斯嘉丽约翰逊有过什么什么什么
睡过
啊，对，顺在电梯里跟人聊天，看春秋牛逼，就说说，后来这事儿传到那个斯嘉丽约翰逊耳里了，就俩人结仇了。
嗯，操，
那个就是男的，他有的时候就爱吹这种牛逼，就是啊，我那个嗨，我玩过，是吧？是吧？就是这种的，
对对对，
尤其是那些挺二逼的那个，经常会吹这种牛逼，就男的经常会说这种话，
嗯，
就是尤其是喝点酒，再要再喝点酒的话，那个呀。那什么呢，是吧？
就一种，一般就是三种。我跟那谁熟
啊，
我跟那谁睡过
啊，
那个什么什么地儿得听我的。
对，有道理有道理。
对，反正这无非就是这种，就是几种套路。
对对对
对对，那谁跟我熟着呢，你让我现在打一电话他就过来
啊。对对对，我告诉你，咱就在这儿等着啊，从哪儿都得过来，咱得喝上这顿酒，我告诉你就这么铁。
对，要不然就是说哪个地儿的话，那地儿我跟你说，你提我名不给你打折，你告诉我，有头电话过去直接就给你买单，人家就给你送出来。
对
吧？
对。
然后要说那你就睡的啊，那个呀我睡过，咱就那种话咱就不在节目中说了。
对对对，
经常会说那种，就反正细节给你
细品一下
了。对，细品一下，然后细枝末节能给你聊的跟真的似的，跟你见着似的。
对对，
这是一个爱好嘛。那看来这个也不知道怎么就传到那斯嘉丽约翰逊耳朵里边了，这样就尴尬了。
对，
嗯，话说回来，这部电影啊，其实感觉说句实话啊，没有洛基影响那么大，因为毕竟那个黑寡妇已经在电影中已经死了嘛。
对，
他是按说起来应该是死了，还
是
说是那，但是他的这死亡方式，其实你要是想给他写回来也能写，因为他是和灵魂宝石互换了。
你的意思就是美国队长把灵魂宝石还回去了，人家该还是这意思吧？
那还不回来呀，还不回来呀。
是，反正是，
不能说你想用的时候你就来用走了，是不是？你想用，回头我还得什么？
爱情不是你想歪，
不是说白的，不是你不是有一个社长吗？
对
吧？轰轰烈烈，你跟我这社长。
对，反正这里边把这个黑寡妇，但是之前的事儿给你交代了一下，因为其实我看电影的时候，我也确实不知道黑寡妇之前到底是有什么档的事儿
啊。
就是黑寡妇这个角色，从复联开始到最后复联结束，他你只能看到的是他的起点，就是复联的那个是作为起点。
嗯，
但是他之前是什么样，你是不知道的。
对，
你像美国队长，你还至少知道他之前是当一个小碎碎，然后来打了注射药剂之后才那么牛逼。
小碎，
小兵嘛，
对，一小兵嘛，
嗯。
是吧？然后别的像什么雷神啊，或者说什么钢铁侠呀、啊，至少都是有一些背景，
嗯，
就是让你知道他是怎么来的。 但是黑寡妇就是你不知道他是怎么来的，
嗯，
你只知道
怎么知道他没的，
对，知道他怎么没的。现在就是让你知道知道他是怎
么
来
的，
对。现在这一看，一下就知道了，哦，原来这个黑寡妇是苏联来的，
对。
哎，你们俩看完这部电影了吗？
我
看
完了呀，
看完了。
我跟你说啊，我实话说，我那天呀特别高兴。
你摸上面。
我那天呀特别高兴，哎呀，这个于老师把链接给我了，我都回了家。
嗯、
我一看呢，哎，时间合适，
细品了，
往床上一躺，
嗯，
开始看
，看着看，看一半，嗯，睡着了，实在太无聊了，而且我就感觉啊，前头就是这种。这个打斗啊，我觉得，哎，莫名其妙。你想，这个片儿应该是2020年五一档上映，对吧？
嗯嗯
嗯。
这好多就是一些预告啊，咱们其实已经看了一年多了。
嗯。
就光预告就看一年多了。
对、
嗯。我也知道了，就是那是他妹妹叶莲娜是吧？
啊，对。
哎，我一看看，在那屋里叮咣就打起来了。我说。他那叶莲娜在那之前不是有一红的跟喷雾似的，那个噗一喷，嗯，这一下一哆嗦就好啊、
嗯，
还知道把腿里那个追踪器也给扔了。我说那这俩什么意思？打的是干嘛呀？一会儿然后不又闯进来一队兵吗？
嗯，
这俩又好了。我说这你妈有病吧？这是，
我觉得也是
打招呼吗？这是
就那段打招呼吗？就打招呼吗？就那段打戏，我感觉也挺无厘头的，就
没
就是
我
就是他俩又不是说有什么深仇大恨，
啊、
也没从头到尾也没看见他俩有深仇大恨。
姐妹的打招呼方式吗？
姐妹的打招呼方式就要对方命，嗯、
不是兄弟，
对你砸高了。
咱们这么好的关系也没见过，他妈过来先他妈过两招，嘿兄弟，锤我两拳，
不是锤我两拳，这可能都在会咱们互相发声，就是互相闹着玩，当当打两下、
啊，不是，
但是也没有见过拿刀子咣囊你两下啊，对吧？他们那
太他妈无脑了，我觉得。
对，那姐妹俩是真的拿上刀子互相囊、啊，
而且你知道还有一个地儿，你知道吗？就是那个还有一地儿要吐槽，你知道吗？就是那个药。喷那个叶莲娜的那个时候，
嗯，
其实那是一个好人，对吧？死的那个，他给那叶莲娜不是一喷，叶莲娜不就
清醒
了，不受控制就清醒了。
就是他那个黑寡妇的人都被这受着控制呢，然后所以一喷药就能清醒。
啊、然后我就感觉这他妈的怎么就跟那个，
嗯、
就是中国的那种，你说是就给我想起那种抗日神剧啊什么就那种、哎、一喷，然后就后续剧情就开始了。这你妈都不管
了，真的就那种。想起那个，让我想起之前给你看神剧了。
那个，
他给我看过一个抗日神剧，就是那种反正挺无厘头的那种
啊。你没说过吗？
没说过呀。
就是那个，
今天晚上我要弄日本人。
对，
然后
他看见那个日本兵糟蹋中国姑娘，
嗯，
这一时气氛不行，就不行，转头就把家里租房那日本女的给
办了。我也要今儿晚上弄日本人
啊，
然后
就瞅你们日本人，就是
然后那女的第二天就各种点头哈腰的，真就那意思，你看什么时候再来、
啊、弄服了
弄服了、
啊、什么时候再来再弄。
我对你只是我刚才跟人解释说昨天真抱歉，我对你只是一种一时的气氛，你知道我就喜欢这种气这种愤怒。
我靠、
你们看这是正经的看人神剧吗？
是剧，真是
在电视上播的。
于老师给我
了，是真是不知道叫什么，忘了叫什么名，反正是确实是
在电视上播的。
应该是在电视上播过，拍挺正经的啊。
嗯，反正这里边也和刚才哈姆说的差不多，我看前面也是感觉无厘头，互相打的无厘头。
嗯
嗯，而且互相打的就是叶莲娜，是因为这里边但是给你交代，至少交代了黑寡妇她的
是怎么来的。
对，她是怎么来的。因为我以前一直也不知道黑寡妇她爹是谁，黑寡妇她妈，黑寡妇她妈是谁。
嗯，
然后这么一看
黑寡妇也不知道她爹她妈是谁
啊。对啊，现在那个她是她的执行任务的爹。
对，
是扮演的
啊。对，好像都是那个
养父养母。
但是其实黑寡妇这养父养母虽然也是苏联的特务，
对，
然后是他们一直在潜伏这个美国的这个来收集情报。
嗯，
后来这个美国政府发现了，然后他们就开始跑。
对，
然后后来
那是神盾局发现的嘛，因为你看
啊，追他们的时候
追
那
车
叫
神盾局
是吧？
神盾局的车
啊，那神盾局啊，
啊，印神盾局标呢，车
回到了美国之后，
回到苏联，
回到了苏联之后，然后那其实并不是说就完全的安全了，
而是照样的把他们该关到红房子去关到红房子去。
嗯，
然后那个他的
那是刚开始，刚开刚把他们收
不
抓起来，
不过一开始你知道吗？我看就是你说的那个神盾局那车追他们，
嗯嗯嗯，
那个我觉得跟什么有关系？
嗯，
就我一开始看的时候，我觉得都挺正常的，无非就是间谍片这个那的嘛。有一点特别的那个让我惊讶吧，就叫反正或者跟其他剧情不一样，就是他爹，
嗯，
那个把那个那叫什么皮卡，噗就一下子，我操！我说这臂力惊人，我说这跟能跟美队有一颗，
他就是超级士兵嘛，
是
就是超级士兵嘛。
后来知道吗？
嗯，
但是当时咱们我不知道，就是我作为一个小白观众来说的话，我不知道。然后我就感觉哇，我说这个神盾局追他就追了。这他妈太牛逼，不是一般人的事儿。
对，哦，我就是说飞机那块是吧？
对对对，
飞机王，
那
飞机
皮卡噗就一下，就皮卡就他妈动上了。
对，那个他爹那个人物在刚开始和前半段和后半段的人物俩差别还挺大的，因为刚开始的时候他爹感觉还特别的那种温柔的那种，
嗯，瘦不唧唧，挺那什么的。
他瘦倒是不瘦，他主要就是说让你感觉好像是那种。挺有担当的父亲的那种角色，就是很正派的那种。
给我感觉是什么，你知道吗？就是瘦不唧唧，挺文系的，就是文艺多一点。
感觉像是一个那种操纵电脑的那种
啊，就是
高精尖技术人员。
哎，对对对，
我戴不戴眼镜我忘了。
那潜伏的嘛，人家得伪装戴眼镜好像。
对，我记得
潜伏嘛，
但是后边这，
但后来你特意回到那个自己国家之后，在苏联之后，你就发现他这是一个哎。特别有信仰，
是不是那叫
信奉自己的
红色？是叫什么红色守卫者？
对对对对、
嗯、
对，也是苏联的超级士兵。
其实这么一看的话，美国咱因为黑寡妇这部漫画其实很早就出来了，好像说过年龄其实也非常大了。
对，在那电影里设定这黑寡妇是1984年生人，
嗯
啊，好像交代过他1984年生人，漫画里他是1928年生人。最早给他说，
他和美国队长是一个时代的吧？
对，比美队小不了几岁。
对，
嗯，
所以其实按说起来，他的这部漫画诞生的历史其实也是在美苏时候。然后那个
他真正的他作为特工的话，他确实是那时候。
嗯、
他出诞其实诞他出生的时候，其实是正在二战嘛。
嗯
啊，
所以而且那阵儿的时候也是创作背景，经常美国会把这苏联作为一个。假想敌，
对，
互相作为一个假想敌，
对对对，跟那个冬兵一样嘛，冬日战士是一样。
嗯，
俩人还有过什么
拍拖？
对对对，黑寡妇跟确实是跟那个冬兵，
嗯，
俩人好过，
好过一腿，
对，好过好过。后来随着后来被组织发现了，不行，
棒打鸳鸯，
不可控啊，对，就把他俩拆散了，把冬兵给接着冻起来了。
其实电影里头是不是就有那么一句，那个说你最起码应该记得我吧？
对。美队三里
是吧？是吧？
对对对，
我记得有那么一段
哦
啊，
那段是因为这个。
就像那是彩蛋吗？说咱俩以前不是有见过吗？
嗯，有一腿、
啊、有一腿，有一腿，
有一腿。
就黑寡妇也有这个，也打过什么这个血腥啊，有过这个超不死。
你别往那儿摸，你别往那儿摸。
也有过这什么？
也有这个是吧？
这个
听
长生不老，这个是什么嘛？这打过这种血腥吧？其实当初就是冬兵哎给他的。当兵给他这个药的时候，就是冬兵给他的啊。上级派冬兵给他这个了，冬兵还说一句：“给你打了这药，你就该效忠我们了。”
那其实黑寡妇在这个整体的这一部里边的话，他就没有之前的设定，完全的是1984年生人。
对，你在漫画里，他设定太复杂了，从他出生到他跟他鹰眼一块儿，
嗯，
加入复仇者联盟，
嗯，
加入神盾局，
嗯，
这段经历就是很曲折，很曲折了。
嗯，
就涉及太多，就是这个苏联，包括这政治的东西，就没法在电影里直接说。
毕竟
你这样揣出来，你不像就把过去苏，你就直接跟人苏联，直接现在俄罗斯就不干，说我们有那么狠吗？我们那么坏吗？
对他老把这个人家弄得特别坏
啊
啊，就是红色恐怖那种感觉。
对，红色恐怖嘛，而且就是你想，还是这个怎么说呢？而且咱刚才你说这个。这剧情里挺无厘头的，
嗯，
其实，在漫画里，他把这个苏联给怎么从这个一个小女孩培养成这个黑寡妇这个杀手，一步一步一步的，是很合理的，很有手段的。刚开始，因为黑寡妇她是一个在二战时候等于刚出生的那会儿是一开始就是孤儿了，她母亲
二战她二十几她28年，
对， 1928年刚出生的嘛，
就是二战前夕刚出生。
对，那是二战正好打仗的嘛，正好就被一个苏联士兵给救了，德国救的，在战场上救了。然后这个苏联士兵后来一直就养着他，作为他养父这么一身份。这苏联士兵的名字叫伊万彼得洛维奇，
一看就是典型的苏联的名字。
对，
大伊万，
对，
就是美国给苏联人起名都是非常典型的，
这
什么什么什么什么这司机那司机，然后什么伊万那伊万的，
那维奇那维奇的，
对，什么什么这尤里那尤里的，反正就
这夫那夫。
你不是你要再说我就该配音了啊，For the Union，For the Union，
非常典型的苏联名字，
这是也是一种这个什么叫什么来的
刻板印象，
对对对对对对。对哪国家人都有刻板印象，
嗯
啊，包括这个意大利人一来我就说他是黑手党，对吧？他说来把他捡来之后呢，这是一个苏联士兵嘛，他也是一普通士兵，就直接给他带到了一个什么了国家机关，说这小女孩哎那会儿还挺小的，长起来之后咱给送到国家培养他吧。接受他这人这会儿是一个军官，叫那个什么正好就是给这个黑寡妇的全名不叫是娜塔莉亚·罗曼诺夫嘛，
嗯，
正好跟了这个军官的姓了，这军官正好就姓罗曼诺夫
啊，
小女孩给小女孩起个名娜塔莉亚，哎，你跟着我的姓吧，就养你了，慢慢开始把这小女孩培养成超级特工啊，培养成这个士兵什么的。然后在这过程中嘛，他还跟这个美国队长啊、金刚狼啊，那会儿不都是在参加过战争嘛，
嗯，
有过什么一些瓜葛什么的。但后来嘛，战争中他这个又被这个伊万皮特洛维奇又遇到黑寡妇了，在战争中参加战争，然后又一个孤儿了，没人管他了。他就说：“那你接着跟着我吧。”慢慢的，这个二战结束了。结束之后嘛，他们俩在德国遇难了。遇难了怎么说呢？这伊万皮特洛维奇嘛，他就那会儿正好受重伤，在德国受重伤了，快死了啊。这会儿正好没有这个找不着人帮他们的时候，苏联那边派冬兵过来了。说我们来那个什么，给你帮助救你们俩，让你们俩可以用那长生不老的能力救活你们的命，正好你就继续回来吧，你们两个接着回来给我们当特工，继续效忠苏联吧。这样他就回去效忠，接着效忠苏联了。后来他被这红房子培养啊之后的事儿啊，就开始逐渐培养成这个黑寡妇这个特工了。但是有一点就是，这个红房子培养成黑寡妇特工的时候，并没有告诉，就让他知道说，哎，你从小就是一个什么，给你洗脑，你就是一个效忠国家，你就是一个特工，从小就把你圈在这儿，给训练你各种什么器材，让你变成这个黑寡妇，执行什么什么不可告人的任务，并不像电影里有交那么清楚。
嗯，
他其实是变相啊，作为这个在红房训练时期，给他用一种植入记忆的方式，
哦，
让他那个。对他自己的就是童年的记忆会有一种模糊，
先把让你的记忆模糊，然后你创造一个新的记忆，
对，
灌进去，然后这样的话你就会相信自己创造的新的记忆了。
对，大家创造这个记忆呢，就童年的时候你不是说是孤儿，你有美好的童年生活，后来国家救了你，培养你，你自愿成为这个特工的，
你要报效祖国。
对，
嗯，
而且在他那黑寡妇的记忆里，他永远都是他记得我小时候学过芭蕾舞，成为过芭蕾舞剧团的演员。
我忘了是复仇联盟还是，
对对对，我知道你要说，对，
复联二里头
也有这镜头，
有回忆他去学芭蕾舞的镜头吗？
对，
但
是其实他是没学过的是吗？
对，他在漫画里后来交代过，他去最后寻找他的记忆，寻找这个有后来过去的一些仇人什么的，又找回来之后，他又慢慢的回去寻找他的记忆，过去怎么回事，怎么来的这些事儿，他发现了原来那个时候他全这些东西全都是被植入记忆。
嗯，
那有小孩嘛，因为电影里就开始交代了，小孩在那看电视，不断的给你放镜头，
嗯，
用洗脑的方式让你知道，让你认为你自己就是干过这个，让你永远这么相信。但是那漫画里特别狠的一点就是，他有这个记忆，但他其实也有他从小时候在红房子去受训练的记忆，他是模糊的，他不知道他哪个是真的，都相信是真的，捣弄不清楚这个逻辑哪个先哪个后。但是有这么一点，为什么他始终还没闹明白，没闹明白，我始终还相信他是一个芭蕾舞演员呢？就因为在漫画里，在给他植入记忆的时候，给他下了一个什么，有这么一种药物，还是一种催眠的方式，让你不要让你去回忆你的过去到底是什么，去 具体是确实是什么情况。你当你要试图去理解，哎呦，我过去是不是不合逻辑，是不是哪个是假的真的时候，他这个催眠就会起作用，你就会有头晕恶心
啊，
这种休克是用这种情况出现，
啊，
他慢慢他就不会去想到底哪个是真的哪个假的，他都是真的，就会相信我就是一个芭蕾舞演员，
有一直有一个兜底错觉，
对，就是这么着，他就会就不断的就永远都不会就去相信自己怎么着，哎呀，从小这个悲惨的经历什么的，他就会相信自己就是一保险，我就是自愿，我有一个美好童年，我就自愿效忠国家的。
我还觉得他这个，黑寡妇这个人，在他的训练程度很多的都是这种记忆式的缺失，
嗯，
就是通过这种记忆植入让他塑造成这么一个特工杀手，
对。
然后其实在这一部电影里边也是，
嗯，
最后的话，其实我们会发现，无论反派也好还是怎么样，他都是用改变人的这个思想来控制人的，
嗯，对，
算是一个更高阶版的传销，比传销牛逼多了，
对，
就是有点像当时我们所谓的这个思想钢印，
对，
直接在我的记忆当中或者在我们的意识当中戳掉这个钢印，就是说只要是我们遇到这种情况，他就应该怎么办，逻辑中和正常生理当中作为就一个进行一个这种选择，
对，
不再推导一个逻辑，不再靠回忆说，不再反问自己，
嗯嗯，
说我这么做对不对，不会有这个反问，
对，他会认为让你强烈认为就是我应该这么做，
嗯，
我自愿这么做的，
已经上升到控制大脑的情况，已经不是控制四肢或者说
嗯
这种情况了，
嗯，电影里的是其实是咱们有的是一开始药物，后来用药物能解开他们这个控制，
嗯，
但是其实在漫画里，你想这个他这个从开始这植入剂这种方式其实是更根深蒂固的，
对，
它不是可以解的，
因为你要
除非你是让你一点点
你长时间的来训练来磨这些东西，
对，
本来就是一铁杵磨成针的东西，你只能再把这针再变回铁杵，
嗯，
那可能也一下
所有人陪着你一起演戏，这戏就成真了，你就认为它是真的了，
嗯
啊，而且在这个电影里交代这红色守卫者嘛，阿雷克谢，
嗯，
他其实在漫画里他是这个娜塔莉亚她的一任丈夫，他们两个是有什么的，
哦，在漫画里边他们两个
是有过婚姻关系的，
哦，
啊，也其实等于也是这个上级单位安排的嘛，都是这个军官不上级单位安排的，这是哎，这是我们这新的飞行员，当初他是跟冬兵俩人有过那什么的，结果给拆散了，给冬兵拆散了，就说那我们上级给你安排一个，你看这个飞行员怎么样，你俩是什么吗，但也上级安排的，他俩就不得不去那什么，就去作为夫妻嘛。然后就说行吧，但是俩人时间长了吧，一开始他跟这个阿雷克谢介绍自己的时候，就说自己哎，我好像像以前是个芭蕾舞演员，
嗯，
哎不对，我好像是从小被红房子培训成为特工的，怎么他自己倒腾不清楚，但是阿雷克谢就是认为他是以前就是芭蕾舞演员，他有过一个很美好的童年等等等等的，然后后来俩人好了，在一块儿多少年。感情越来越好，越来越深了。这个时候就觉得这个什么了，把黑寡妇给控制住了之后，慢慢的这个谁阿雷克谢就他就不那么重要了，在这黑寡妇生命中也不那么重要，他该给他安排别的任务了。正好有这么一红色守卫者这么一个计划，说那你去自愿效忠这什么，跟国家什么吧，做这个超级士兵实验吧，你去吧。
嗯，
阿雷克谢这人本身就是一个像电影里演的，他本身就是一个特别忠于自己国家的这么一个。
他还是有点那个，他其实还是挺典型的。如果美国队长要是苏联的话，那就应该他这样的。
并不像美国队，美国队长是敢于，就是如果是美国政府说的不对，
啊，
是敢于那什么，他不是，他认为我的国家
说什么
都是对的
啊，
就是正确的。美国就是邪恶的，
哦，
啊，这是吧？就是这么想的，
还是挺
啊，嗯。然后他呢，等于就说：“哎呀，得，那我那个什么，就开始上级跟他说，可以安排你任务吧，你去当红色守卫者这个试验，成超级士兵吧。”然后这黑寡妇呢，你就怎么着呢？你别办没办法呀，他这个你就只能告别他吧，你跟他不能什么了。如果上级就得安排你假死，你就告别你的这个老婆吧。这么好的老婆，他觉得哎，他挺可惜的。但他知道这个黑寡妇从小其实是被培养成特工的，
嗯，
哎呀，他也不能生孩子，怎么着的，哎，他挺可怜的。但是，哎，我也没办法，我想照顾他也没办法了，
嗯，
但我得忠于自己的国家呀，自愿参加红色守卫者计划了。
他还成功了，
对，哎，成功了，而且
那个计划是也像美国队长似的，其实筛选了很多人，还是说只让他去了？
应该也是有一批的。啊，因为有一批红色守卫者，他是接了班了。
他那个超级血清是怎么来的呢？
改良美国的那个，
就是美国那边有超级血腥，然后可能
流入到，对，其实都是改良的，对对，都改良过的。
哦、
然后这个告诉是说你老公那个什么了，因为告诉这个黑寡妇说你老公这个殉职了，告诉黑寡妇呢 那会儿不是说她老公是怎么参加超级士兵，这不能跟她说实话，这都是秘密任务。
嗯，
跟她说呢，说那个我们有一登月计划。美国之前不是前段时间是不是登月计划吗？都没办法，我们哎呀，美国
也得登，
我们也登，对，
他们干什么，我们就
得干
什么，
我们也
干
登月计划。结果你老公在半途中这什么了？这牺牲了，哎，没办法
了，我操
啊，怎么办呀？你说你没办法了，那你那黑没办法，我老公为国牺牲了，但是俩人感情挺好，但是这会儿就给变相用一种方式洗脑了。
嗯，
你说这种，哎，你说这我老公就因为这个登月计划牺牲了。就他妈因为美国，你他妈搞东南西化，我们也是搞，哎，就加深了他对这个西方这美国这边的仇恨了。
那这理由也有点强行了，
这挺攀比的哈。
就挺着，就当时就他就这么想的，完得那我什么了？上级就说那你接着回到红房来继续成为特工吧，继续做你特黑寡妇特工吧。他说
其实
我报效祖国呢，行，我为了跟对抗西方恶势力，那我得。我又接着回去当黑寡妇了。
那其实黑寡妇还是比较喜欢她那一任超级士兵的丈夫。
对，是的，但是没办法，后来因为这个谁又回来了，又以这红色守卫者身份，又跟复仇者联盟、跟美国队长又对着干之类的。他也知道没死，
嗯，
但是也没那俩人也没有什么感情了。那会儿黑寡妇也已经加入复仇者联盟了
啊、嗯。反正是这个角色，就是这个红色守卫者。啊，也就是说在这里边是扮演的黑寡妇她的养父，
对对，但是个性没变嘛，人物设定没变，
还是挺讨喜的，我觉得
啊，
最开始的时候会感觉好像就那么回事一般，就因为没感觉气氛有多重，直到被逮走其实也没感觉她哪儿是重要，
嗯，
直到最后黑寡妇和她妹妹叶莲娜去救她这个养父的时候，
对，
在监狱里边我刚开始都没认出来你认出来了吗？
没，我看她那个速读的那个那镜头一切，我操，
是谁呀、啊？这他妈
大胡子拉碴，跟我似的大肚腩，我
大胡子拉碴大肚腩，而且跟人掰腕子，说咱俩掰腕子，然后怎么上来先跟人掰腕子，谁都输他。后来来一个大更高个的苏兰大壮，巨高的一个苏壮，然后过来说来我来跟你掰。听说你和美国队长打过？对呀、啊，当时我和他是竞争对手，但是几年啊？82年吧。82年美国队长正睡觉呢，然后说你是什么意思，
你不相信我
掰腕子。我看掰腕那段你知道我特别怕什么，我刚开始不知道他是这个像于老师说这个红色守卫者，是叫红色守卫者、
啊、对，
我不知道他是这个，因为我也不知道他有超级血清，因为我没认出来他是那个黑寡妇他的养父，我还在琢磨这哥们是谁呢，对面来又高又壮的那个人，我觉得那
掰折了，我给他，
对，我觉得又高又壮那个人厉害
啊，
因为那人实在太高太壮了，
对，他是漫画里是一个变种人，就是俄罗斯一变种人。
哦，他真不是说
啊，对对，嗯，
我觉得他厉害，然后他和那个这个红色守卫者去掰腕子，嘎一下子，红色守卫者一下把那个又让那人给掰折了，
就那一下弹弦子了，
连骨头都出来了。你知道我看这段时候，突然想起什么来了吗？我不知道你们小时候看过没看过，我小时候给我造成一个童年阴影那个电影
是《力王》吗？
不是，
那什么呀？
叫变蝇人，
哦，
是不是
听说过
那个？
就是那个人变成
苍蝇，
苍蝇
那个，
变苍蝇那个
啊！
听说我没看过
那个我看过，但是我已经忘却了。但是有一个镜头，我这么些年了，那应该是我小学五六年级看的，现在我都记着，就是那个主人公他被那个苍蝇照射了，他在那个仪器里边进了一苍蝇，让他的身体慢慢的开始就有点变苍蝇了。他的手上的汗毛已经开始往出滋了，都是非常硬的汗毛，因为苍蝇的上面那毛就非常硬。
嗯嗯。
好，他和别人掰腕子的时候，然后一使劲的时候，直接就把对方的腕子直接给掰折了，骨头直接露出来了。然后他自个儿的胳膊上面那个汗毛越来越绿，越来越轻，长得特别长。然后那个时候给我造成一个童年阴影，小时候看那个电影。后来长大了之后呢？当然也有资源，现在网上也有资源，但是我就一直就再也没敢看过。后来变形人好像是头几年出了一新的，
是吗？
就是翻拍了
啊，
但是那我也没敢看，我不知道为什么，就那电影我就觉得特别的重口味，而且是让我觉得有点害怕。
对对对，嗯，那是
小的时候给我创造阴影太重了。然后最后
苍蝇侠，
所以我看那个掰腕的那段，
在他还没开始掰的时候，我脑子里边就过了一下变形人的那个镜头，然后没想到他真的掰折了，然后骨头露出来了，然后我才知道哇，这哥们这么强。后来一会儿一看那个，黑寡妇就开直升机过来，我才想起来啊、
哦，
这原来是他爹呀，就当时扔汽车那个，几年不见，这生这么沧桑了，胡子邋遢了，身上也开始纹纹身了。以前的时候看着白白净净的，
啊、
这回一下纹着纹一下纹着纹身了。
之前感觉倍儿斯文
啊，现在可能在监狱里边这种状态的话，不受欺负，就是反正纹着身，然后那个大肚腩。但是后来出来之后，因为掰腕子就感觉他，我感觉他是一反派，不像正派。结果出来的时候呢，看也没和他这个闺女有太多的情愫，就是太多的感情。
对，
因为他出来之后，他第一件事问的是，那个，哎呀，听说你这个进了复仇者联盟了，然后乱七八糟的，就跟他闺女说嘛，黑寡妇进了复仇联盟了。
啊，美国队长有没有跟你提聊我？
对，听说还跟美国队长一起公示，有没有提我呀？他，因为就好像他的心目当中啊，他其实也挺
美国队长一个地位。
对，他觉得自个儿他是美国队长一个地位
啊，
而且他觉得他自己是美国队长的宿敌，有点红骷髅那种劲儿。
对，
嗯，
就是如果是你认为自己在对方中是很重要的，
嗯，
就后来在对方当中发现你不是那么回事儿，你屁都不是，
没听说过
啊，那其实你挺受打击的。
嗯，
所以说他这个黑寡妇他爹这养父就非常受打击。
嗯，
就是他觉得他之前的人生在干什么，一直自己把你当成一个对手，咱们两个是有点像曹操和刘备，天下英雄唯你我那种感觉。
啊，对对，
那话怎么说呢，
天下英雄
唯
使
君操耳。
啊，对
对，就有点这种感觉。但是奈何对方觉得什么呢，你就是一个织草鞋的。对，你和我们不一样。
对，
对，
知席犯侣之位。
对，这个和我这没关系。对，这个就有点让他受打击了。
对，
还有一个就是他妈，黑寡妇他妈，
嗯，
黑寡妇他这个养母，
嗯，
刚开始的时候感觉，其实也是刚开始感觉还挺好的，至少感觉比他爹要有人性一点。
嗯，
刚开始，
对对对，
把黑寡妇逮走的时候，他妈还说了一句嘛，一定要保持好自我，
对，
是吧？
对，
就是这句保持自我。
对，知道就是被红房子抓出来就会变成什么什么，
嗯，
啊，
结果后来。这些人也没闹出好，要不然说黑，要不然说黑苏联呢？这个男的，这养父养母，包括说这俩女儿，全都为你这苏联做了一些脏事儿，做了一些这个特务工作。
对，
好不容易逃回你国家了，结果回到国家受的待遇是什么呢？男的给捐监狱去了，
嗯，
女的扔一个农场科学养猪去了，是不是？科学养猪去了。我一看那段，我觉得特别尬，这他妈黑苏联黑到头了，他妈的让人一人去养猪场，他就觉得他妈的这就得去养猪去，然后那个科学养猪让这猪。停止呼吸，这猪儿在那儿憋气，
猪智能了
啊，智能猪自断武功，自己憋气，然后憋到了两分钟，实在受不了了，猪都要死了，呼气吧，猪开始呼呼气，那就是反正我就觉得这段时候特别黑苏联。
不过说实话，我觉得就你说的也对，就是我就想发表一下自己的看法啊，实在这片儿就到这儿，我就觉得太他妈嘚儿了，就那种感觉。你说还他妈有什么片儿，就是漫威的啊，会他妈的让人这么大跌眼镜，你知道吗？这，我是后来前半部分，我是因为睡着嘛，后来我就看那个《速读》，《速读》就跟你说这差不多，就是他妈的怎么画风一变，突然去养猪了？我们看的是漫威电影，漫威电影吧？我操！
我就感觉特别像，就是突然间我脑海里边出现一个口号，就是少生孩子，多养猪，科学养猪，发家致富，就有点这种感觉。
太他妈尴尬了，我操！
因为想黑寡妇也他们这些人也都没法生孩子，那不就少生孩子吗？多养猪，然后还多养猪的话，然后让猪各种事儿，然后怎么跑笼，是吧？怎么喂的挺好的也都喂的，还 good boy good boy，
对，太他妈嘚了，我操！
嗯，而且你说没生不能生孩子这个，其实这个 不能生孩子这个，你想，咱们在电影里是给咱们讲的是给他们绝育了，
嗯，
他们都那个来不了月经，
嗯，
都没有正常的，不像正常的。他爹说了，说你是不是来大姨妈了？
没有
那么大，对，没有那么大脾气，说我都来不了。
嗯，
其实，在漫画里，其实讲的是他们不是不能生孩子，因为如果你给他们，如果你让他们给他做绝育的话，他们就会从他们就知道了，说那个他脑海里那个就是那个。童年美好童年那个记忆就假的了，
嗯，
就不合逻辑了，
嗯，
所以给他们安排的保险用的那个药是让他们一旦怀孕就会流产，
啊、哦，他们可以怀孕，
对，可以怀孕，
但是怀孕就流产，
对，这样他们就不会怀疑自己，
那更残忍，
就不会怀疑自己的过去，因为他是觉得可能是我有病，
嗯，
对吧？
自己有问题啊，
对对，身体有问题，
那更残忍，
嗯，
对，要不说这个漫画敢画吗？敢编，因为他可能没有那么大的受众群，没有像电影似的这么广的受众群。
但是我觉得漫画的逻辑更紧。
对对对对，这么多年嘛，他就把逻辑铺齐了啊、
嗯嗯。这逻辑他妈就是你养猪，我养猪。
没事干就养猪吧。
就是他们俩一个蹲监狱，一个养猪，就感觉是特别的。就感觉明明这么牛逼的人才，你像他们这么大材小用，感觉难怪会失败呢，是吧？难怪会失败的感觉。后来发现，哎，他们去的这个幕后的这个老大，
嗯，
其实我操，感觉是又非常牛逼，因为他们。这幕后老大他用的这些人全都是红房子里边训练出来的，
是那个
其他寡妇，
是那个那谁他爹，
谁他爹呀、啊？
那
模仿大师，
大师，
模仿大师，
大师他爹，
模仿大师，
谁是
模仿大师？
谁是模仿大师？
反派、啊，
你没看模仿大师是谁？你不知道？
不知道谁、啊？
我操！
你看完了吗？
你看了吗？
他戴面具，你没看他戴面具？
戴面具那个，
我就想问你，那人是谁？
他不是摘了面具是他女儿吗？
是
啊，就那
跟他妈傻了似的那个，
就那女儿是谁我就不知道，因为他一直那剧电影里边一直在说那个女儿是那个谁害的，是黑寡妇害的，
对啊对啊，
但是我就不记得是他什么时候害了他了，
有那么一段回忆吗？他当时当初是想把那个德克夫给炸死，
嗯，其实我也想问这个问题、
啊、就是他什么时候害了他闺女，
对，这闺女怎么突然间就蹦出来了，
他有那段回忆嘛，他跟那个他妹妹聊天的时候就说嘛，还讲述了当初他们那个他跟鹰眼一直说他布达佩斯的事儿是怎么回事，
是布达佩斯什么事我也忘了，
布达佩斯的事他就是他跟鹰眼一块去暗杀德克夫嘛，这是他进神盾局之前最后一个任务，进神盾局的条件，
他跟
鹰
眼一起干的，
鹰眼那会儿救他一命，说哎呀想把他拉拢到神盾局，但是这个条件就是你们俩一起把德克夫杀了，结果他们也把人女儿误杀了，他女儿跟德克夫一块死了、
哦、
啊，
结果
他没想到他那个他但是他一直因为这事儿他自责嘛，他因为杀错人了，杀了一个无辜的人，他自责嘛，他结果没想到他女儿没死，德克夫也没死，俩人都没死、
嗯、
他这女儿、
嗯、被他改造成魔法大师了，
那他妈的没有自我思想了吧，
一样用个药的嘛，我说最后不是也用药的，
我看就跟他妈丧尸似的，眼没眼睛无神。
说句实话，我觉得那种情况下死了还不如不是活着还不如死了、
啊。真
对，
我就记着那个那大哥刚一上来的时候，我就记着那头盔，我操，感觉好牛逼啊！
嗯，
插 U 盘，我说你他妈弄先进点不行？弄一笔记本接条线过去也算。
你说插 U 盘弄先进点，我也想起来上回洛基没聊呢，就是他们那些时间变异管理局那么牛逼。还都各种打字机，然后那种特别传统的80年代那种办公手段呢，
原始的不容易出错，有电脑容易中毒，
真的，我就说太尴尬，太 U 盘，
然后还拿一个盾牌，看着跟美国队长似的，砰一下一扔，
魔法大师嘛，他这个漫画里魔法大师就是一个可以完全复制任何别人的战斗能力的人。
今天我们俩就聊这事儿、
嗯，
就是你不是路上了吗？
嗯，
我还问他呢，我说漫画里这那个魔法大师不这样吧？他说不这样。我说这他妈不就跟那个钢铁侠三里那满大人似的吗？我就是满大人，倍儿牛逼。然后后来那个那帮人拿枪指进来，我是演员，操，这他妈这不一个德行吗？我操！
反转太严重
了啊！我操，这他妈、嗯！我以为就是大牛逼，这个魔王大师怎么怎么屌，回头就是一个反派。
嗯，
然后那个可能说串过这一个阶段，
嗯，
这几年最后就干这个。
我以为魔王大师会是
结果
大的啊！
一开开，
傻逼似的，
小
帽子一女的、
啊，
一女的面无表情，就那，真那么尴尬，我操，完了，
也算小 boss。
对啊，我也以为是这种感觉呢。嗯、
那谁？但是那个魔法师他爹叫什么来了？叫
德科夫啊。
德科夫、
嗯，
他我之前也没见过这个人物。
对啊，
他是谁呀、啊？
他只是提过吗？他只是在一开始复联一时候，洛基提过吗？
哦，洛基还提过他呢。
对啊，你之前不是那个洛基被抓的时候吗？说那个。当初就不就说嘛，这会儿洛基不是把那个鹰眼给控制了嘛？
嗯，
是吧？然后这黑寡妇就去找洛基，说把洛基关在那笼子里了，直升机那飞船里，说那个那如果我们放了你，那个巴顿探员会怎么样？你会把他放了吗？说那你说说你的，咱们谈条件，跟洛基谈条件什么的。然后那个说那你为什么想让我放了巴顿探员？你俩有什么特殊感情啊？
嗯，
他说我欠巴顿探员一条命，我欠他一条命。我得还债
啊、哦、其实这个就是之前刚才说的那个巴顿救过黑寡妇，
对，
然后那个他要还债，然后所以说巴顿招他去复仇联盟的时候
啊、
嗯、让他杀的这个德科夫，
对、嗯、为什么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当最后那个换那个灵魂宝石的时候他争着要去死吗？相当于就是我死之前我把最后一个债还清了。
哦、
嗯、哦，就这么个，
原来是这样
啊、
嗯、原来他和巴顿之间的芥蒂是这么深呢。
对，他因为那个时候他已经是这个黑寡妇这电影之后了嘛。
对
啊，他们俩人一块去飞船的时候谈到这个布达佩斯这个事的时候，那黑寡妇笑得很开心嘛。
嗯，
等于相当于就是他上一个债是他为了误杀德科夫的女儿，他觉得一直心里过意不去、
嗯，
结果他后来发现他德夫女儿没死，他又给救了，让那个德夫女儿从这个魔法大师这个身份中解脱了。
嗯
啊，他等于这个债还清了，他唯一剩下的债就是欠着鹰眼的了。
哦、
嗯、哦，
那原来我一直就很好奇，就是黑寡妇和这个巴顿他们之间就感觉好像是。就是有点什么事儿，但是他们好像是从来也不说，就、
嗯、
说
讲不断理还乱。
对，就是感觉是总有点事儿、
嗯，
就反正他俩关系挺好的，
嗯、
就感觉一直是他俩是傍着一条船上，你说干什么我就干什么，
嗯、
我反正是跟着你走。我一直以为是他们俩这么关系这么好，是因为他们俩都是在复仇联盟中的，都是一个人类的身份，
嗯、就
能力也都半斤八两。
对对，
是你射弓箭，我就拿剪刀脚，也就这种感觉。原来这么照这么说我就明白了，原来他们之间芥蒂这么深，甚至说巴顿救了这个、
嗯、生死之交啊，
对，生死之交
啊、
嗯。然后所以说为什么最后他俩抢那个宝石的时候这费劲，你知道吗？一会儿他跳下去，一会儿他来回争，他都跳下半斤一半去了，这边跳下去就给他救回来了。这感觉好像一直在骗我们观众，虚晃一枪。哎，没想到吧？
逗你玩儿、啊？
对，其实是我，有点这种感觉。
对，
嗯，我说的呢。
洛基不是还说吗？洛基说那个，还说你说欠巴顿探员一条命，
嗯，
洛基不还说吗？说你认为你或许欠了那么血债，你还得清吗？德格夫的女儿怎么算？那个时候他不就以为洛基不提过一句吗？德格夫的女儿啊、
嗯，
他不是就想起了他把人误杀了的时候是？
嗨，这当特工的这黑寡妇嘛，听这名字就误杀的人，我估计没有八百也有一千了，
对，
哪还在乎这一个女儿了？这也就是到这儿了。
没错，
哎、作为对作为黑寡妇嘛，你想他这一辈子欠的债太多了。
嗯嗯，路上开车，然后也从来都不按照那个交通规则走，就你害的这普通老百姓，我估计没有八百也有一千吧，是吧？
没错，
就他们就这剧里边有他们开车那家伙，这还没怎么着呢，咣一大车就把他们给就把旁边车就给撞飞过来了。
嗯，
那人家车上边的司机呢更倒霉。
没错，
我跟这好好开车呢，一大车撞了我了，为什么？因为逮你，结果你跑了，我他妈死了，我上哪说理去啊？
对，
然后这个。德科夫但是在这部里边的反派我觉得还真挺猛的，虽说他能力不行，但是他还是比较少见的反派。以前的复联那里边的反派都是那种要不然就是我自个儿本身很牛逼啊，你们当当当一v一跟我、啊、是吧。
嗯，
然后这个好像很少有这种德科夫这种我在我这个宝座当中控制天下这种感觉，就是真的有一种君主的感觉。
对对对对，
就是动动手指石油就会暴跌，动动手
可以发动战争，我也可以停止战争。
对，这边就会打仗，那边就会终结战争的时候。他就像我们传说中的，就是
世界当中的另外一个神秘组织集中到一个人的身上而已。
对，你想起柯南那个黑衣组织了。
我想起他黑衣组织了，黑组织
最近老看柯南，我想起那黑衣组织了
啊、嗯。那谁也老看，小罗也老看，
是吧？
嗯，小罗一直在追，只不过他说柯南最近那个，花钱太贵了，他就不舍得。一画五块钱，好像是
啊，
好像是一画五块钱通讯。
在看漫画，
嗯，
啊，他不看动画片啊？
嗯，动画片他没看。反正就是这个反派让我觉得好像和之前的反派不一样，而且是会让你觉得感觉挺有压迫感的。其实，
嗯，
就是这反派一出来的时候说话，那个老帮太就是说话声不大，但是感觉有种那种胸有成竹，
嗯，
让我想起了那个说话声音越小气势越足那种梗了。
啊，而且你的一开始的给他们受这个黑寡妇训练，给他们用的这个药。也不是说用的药，怎么在电影里不是说了吗？德夫面对黑寡妇说：“有种你打我呀，有种你杀了我。”
嗯，
其实他是下不去手、
嗯，
你发现没有那点事情、
嗯、
啊？
干了
啊！
就是他要一搂筋的话，就搂不动了。
对，
因为他自己的思想加了钢印了。
对，
就是
其实不并不是那么回事。你没看后来就是他把鼻子磕了吗？
嗯，
把鼻子磕，他闻
什么有什么味儿吗？
对，
嗅觉，
对他闻不见气味了。
嗯，
漫画里是这么解释的，漫画里解释的就是。为了给这个黑寡妇上这么一保险，为了避免他去暗杀这个、国家领导的这些什么重要人物，就弄了这么一种香水儿，
嗯
啊，除了这些领导人都用这种香水儿，一旦这个黑寡妇企图伤害他的时候，哎，他就会脑海里就闻到这种香水的味道，就会认为自己要伤害的是一个跟自己至亲的一个人，哎呀，就会有恶心啊，难受，就会是控制不住难受、伤心的这么一种感觉，就会停手。
嗯
啊，后来这尼克弗瑞也从那儿打战争的时候，也从那儿偷过一点香水，然后给自己弄虚后水，刮个胡子就擦脸上吧。
嗯，
再把这黑寡妇给策反到神盾局了。
哦，他也怕。
对，然后后来黑寡妇才明白，哦，原来他们那个尼克弗瑞把我招进来也用了计了，
嗯，
这生活处处都是计谋。
反正德克夫，你有没有觉得他是那种还是挺典型的那种，就是苏联那种刻板印象？我看他，我就才想起了谁嘛，以前看那个咱们就是那个十年前看那个2012，
嗯，
2012那部电影里边那个尤里。像不像
有点那种感觉就那个那大亨
啊，
车都是他的
啊，
然后那个快启动这个车呀，快启动啊，然后那都通安静，然后说这车声控的
啊，
他压出来一句启动。
他这里边的反派其实我倒能理解，因为他这个反派因为也是人类嘛，
嗯，
而且是很简单的目的，就是很老套的目的，就是不像之前复联的反派都是什么我要征服宇宙，然后或者说我要让宇宙50%没了，然后或者是说咱们上集聊的我要让宇宙平衡，他就很简单，
嗯，
很单纯的一个一个大男孩，
嗯，
就是我就要征服世界，我也不指望太远了，
嗯，
就你目力所及就行，
嗯，
就是哪能发动战争我能控制，哪能停止战争我能控制就完了。
对
对，
就作为一个人类，我要在人类的这个范围内，
对，
做到最牛逼。
他没有征服者康的野心大，
对。
什么平行宇宙不平行宇宙，这我就管不着了。
那剩下那都是什么天上天下唯我独尊。
对，黑寡妇他的妹妹叫叶莲娜，
嗯，
她应该算是一个二代黑寡妇是吧？
对，她应该就会接了黑寡妇的班了。
这部黑寡妇到最后的彩蛋是那个。那谁又过来了？那个人是谁？这那女的，我老搞不懂。
那不是就是咱家《猎鹰冬兵》里边？
对，我知道。
最后把
这
个、
把那个美国队长啊，就是新美国队长、啊、策反的那个、就是、
美国密探了
啊，对，变成美国密探了。我知道是他
啊，瓦伦夫人。
对，瓦伦夫人。
对，
那他就又过来招黑寡妇来了，招他妹妹来了。
嗯、
然后为什么还给他一照片说，现在我们第一个目标是？
对、啊，害死你姐姐的吗？
是害死他姐姐。那这怎么能算他害死他姐姐呢？人家巴顿也要自杀去，你姐也要自杀去，人家巴顿又是也跳下来
了。这就是这什么了？他没有亲眼看到他们两个是怎么争的，他只是听传说。哎，
对，这就属于这个就是、
啊、受人迷惑了。
哎，就这意思，我就忽悠你。
对，
哎，
你怎么说我怎么信，反正我也没瞧见了。
嗯
啊，
对，
而且这个咱之前不说吗？那个利维坦那个组织，你就是苏联的。
嗯。
就看肯定是这个瓦伦夫人还是这个组织的，在漫画里会后期估计还会有把这个组织引出来。嗯，这个瓦伦夫人应该会是一个大的主要反派，串几部的，
但是他应该也是一个执行者吧。他应该背后肯定还有人，一般不可能这个
对
一个老大挨班的招人家做人事部的事儿，
对，
那里有点跌份儿了。
对对对，没错，他那尼克弗瑞也是那个老大，也招到处招人家，
这不是正派的，显得这样不是勤俭节约吗？
牛逼牛逼，你这说的很对。
哎，对，
这个红房子其实还是挺有想法的设计。
嗯。
啊，我因为是没有想到说红房子在天上，而且是我印象当中的红房子，包括说《复仇联盟二》的时候，感觉像是一真的是那种一个古典的那种别墅似的木质的房子，
城堡
那种感觉，我还以为是那种红房子呢，就没想到红房子是在天上的一个高端的一个城堡，
嗯，
一个机械城堡，
对，
里边有各种各样的设备，各种各样的训练目标，
对，
一直在不停的训练寡妇。夜闯寡妇村儿，寡妇就寡妇，这个，
哎，
你还没说一闯寡妇，
我说夜闯，谁说他们一闯？
一闯寡妇，我操，那牛逼！
多大的床啊？
不是，你看嘛，这不就是吗？黑寡妇，然后他怎么说过？
其实我觉得这就是翻译的问题，这咱是英文里边那个肯定不是寡妇的意思。
那是什么？
咱们得翻译这个蜘蛛叫做黑寡妇
啊，对啊。
但咱是以中文的角度就说这蜘蛛多么凶残，
嗯。
但我觉得英文角翻译里边不是，可能不是，不能单开单个这么窄，不能黑跟寡妇不能分开说，是吧？
对，也对，也对。
那英文这语境那听着就别扭。
你说这别扭，我觉得也是别扭，因为电视剧，因为以前的时候我们单聊黑寡妇这个角色，
啊，
不就还聊，甚至爱称寡姐，
啊，
对，
因为我们过去皇上也老说寡人，然后感觉寡姐和黑寡妇念起来好像没那么奇怪，
对。
但是我们看电影里边的时候，就电影里边有些反派说什么啊。你去干嘛去？好，我去先救那帮寡妇去。
是不是你一说这个？你知道我不知道咱们看的是不是一个资源，都是于老师给的。你知道我他妈最尴尬的，我他妈当时我都干第一遍看那个嘛，我躺在床上我就这么看，都他妈给我他妈的无语了，乐哭了快。哎，那个一开始那个就是他这个养父，
嗯。
他们准备不是坐开飞机跑吗？
嗯，
然后这不是有人来追杀吗？
嗯嗯嗯，
在门口，
嗯，
在门口，这个养父跟那两个孩子说，
啊，
嗯，跟这小的说，说咱们得快跑，然后字幕上，你猜怎么着？车里有吃的。字幕是说这个，你知道吗？就是他们的对话是说那什么，得，说就是说那个，其实这意思就是说，那个你赶紧走，就是咱们赶紧走，车上有吃的，哄孩子嘛。
嗯，
结果字幕是，你猜怎么着？车上有吃的。我说你妈，你跟孩子说这个太傻逼了。
那我看这段了。其实那小孩说的是，可是我还没吃饭啊。
然后对小孩说我还没吃饭，你猜怎么着，车上有吃的
啊。对啊，
咱俩这么一对话就能感觉出那种二逼的氛围，你知道吗？
我觉得他这个反正也是
这个翻译问题，我觉得
翻译问题。
哎，你
啊，
你一说，你一说那个，我还没吃饱，你猜怎么着，车上有吃的。你要我单口这么一人说还没劲，
嗯，
咱俩一对话，
嗯，
哎，就有那个氛围了。你再脑补一下这画面，那小孩儿，然后他爸倍儿着急，咱赶紧走，后头有追杀的。你猜怎么着？这里有吃，
这里有什么卷儿？这有什么墨西哥卷儿？
反正这谁德国夫说的这个，就是我的寡妇们，我的寡妇们可以发动战争，也可以停止战争。
就感觉好像
别扭啊，
就好像寡妇村里边培养一堆寡妇，然后他自个儿还是这男的。然后就好像自个儿咒自个儿死似的，
对，
挺别扭的。
对对对，这个是
你要说单说黑寡妇，好像就是
因为黑寡妇这是
就按照蜘蛛了，
对，毒蜘蛛嘛，有这么一个毒蜘蛛嘛，
就感觉你能感觉到还挺贴切，
就是按这起的名儿，对
对
啊，就是按这起的名儿。但是你拎开了黑跟寡妇，你单独说你不能，
就是挺，我看这也是觉得挺
这一波他妈的。
我发觉这黑寡妇这部电影里边他也老就是自嘲自个儿，你看他经常会那个伊莲娜还模仿自个儿的姐姐，你平时这么大样不那什么吗？不
那么装逼啊？
不那么
摆个 pose， 是不是你们的都有这个？
对，那 pose 还真是，而且我觉得那 pose 他还有点讽刺那谁，那个正义联盟里边那个闪电侠，闪电侠一跑步的时候就知道造型，唰呀就跑步。
那个是那个说这个这段戏是那、这个，因为那、这个。他俩，他跟这个谁，就是演员斯嘉丽·约翰逊，不演那个谁，他这个伊莲娜，这个他俩人聊天的时候说了，说起这说起黑寡妇，有这么一段这么一段装逼的镜头，俩人私底下聊天的时候，后来得让那导演听见了，说你把这戏就这儿加戏里边，
这
挺好玩，
加的也挺好，就至少弄感觉好像这姐妹之间。调侃，
相当调侃。
他们越调侃，我就觉得刚开始他们打的时候有点尬，就是明明他们关系也没到那么说你好像你有多大仇似的，就是普普通通的，就咱们就普普通通见面不好吗？就或者不说指着拥抱或者那么感情戏那么拙，你
别上刀子。
对啊，你说
别动刀子，
你说咱俩稍微过过招
啊？对啊，对，
好家伙，拿刀子互相抹对方脖子，
就差掏枪了。
就是真的，我就感觉就是一定要置对方于死地
啊！
然后一会儿又反转了。俩人又开始联手，那他妈的这个那个，
对，而且关键是他们的打戏，说句实话也不是特别好，就是黑寡妇、这个、
还是先拿脑袋往墙上咚咚。
对，就是刚我们之前洛基也聊过，就是说这个好莱坞，就尤其这个复联，就这种动作戏啊，说句实话，还是我们国内是在世界上，我觉得算是一流的，尤其是我们的动作武术之
好。他用了很多武指，其实也都是国内的。
但是现在看的话，实在不咋地
啊。
就是他可能会用，因为可能
有些的那个
对，就这种东西有可能不是说咱们
不是每一部戏。
每一部戏都是有一个
投资那么大，
对核心的五指，而且就算是咱们五指去的话，其实有一些剑不好的，这些东西也需要击剑，就像是那阵成龙去闯好莱坞的时候，他就为什么说我要带子儿的人，我要带子儿的工具，我全都要子儿的人，就尤其是五指这一块，有可能你这一个人是我只带一个人去，这个人的搭档他也不懂这些事儿，中间的沟通全都麻烦，那其实效果也不是很好。
对，
这就为什么成龙在那个好莱坞上，尤其动作戏上面能拔得这头把交椅，这就是头筹。
对，包括成龙、李连杰啊，是不是？为什么多爱看？
对啊，就是咱们看打小也是看黄飞鸿、霍元甲长大的。
对，
所以看这种他们这种打戏啊，真的就感觉太普通了，说句不好听的，
街头格斗。
说句不好听的，我在 B 站上面看见北京地铁俩人互相互锤都比这强，你说是不是？
牛逼！
互相北京俩地铁里边俩人互相打架、互相扇逼的，看着都比这过瘾。
你这让我想起来就原来老有那新闻说那个。之前不是有时美国那边歧视亚裔嘛，然后就是那个有那个什么小伙歧视亚裔，后来让亚裔大妈反杀，对，好像他们眼里是个亚裔就会功夫。
关键是你看他那个就是包括寡姐也是，他们你会看他们动作呀真的硬生硬而且慢，就是你甭管他们有我不知道他们加速没加速，咱们国内拍的我也不知道加速，可能还是稍微的调速一下，甚至有的戏咱们国内都是调慢了速，
对，
因为你快速你看不见，
对，
但是你看他这个明显感觉是那种没有抑扬顿挫，就没有一下那种力量感，
对，
就是软不咧咧的，寡姐也是就这剪刀脚，是吧？就一直用，
我感觉就是就跟
就那几招，
不是就那种，反正就是他已经记好了这个。我出右拳，你用左拳挡，就咱俩都记好了招，
其实都是套的招的，
对，我就
其实国内也套的招，
但是
你看它更自然而已。
对，但是说实话啊，就刚才他说那个馆长说这个什么，说这个小时候看那黄飞鸿，我前两天刷抖音刷着那个，就是有一段啊，就是那个鬼脚七
啊，
哎呀，我操，我觉得那个太牛逼了，我就感觉真的在我的小时候，我只要看着鬼脚七，我就觉得我操，黄飞鸿就完了，就该死磕了，该怎么着，就那种感觉特别的牛逼，真的。
鬼脚七就是我一说黄飞鸿，你说鬼脚七，我想起来了，小的时候我一直觉得鬼脚七的腿上功夫要比黄飞鸿的看着要帅。黄飞鸿那佛山无影脚当然是也很帅了啊，但是你看鬼脚七那动作，哒哒哒又快，跟他们的让我想起了小时候咱们玩的街头霸王里边那个。 倒立龙卷风，倒立龙卷风，有点那种感觉。而且它的变化多端，就是我们让我们观看的观者觉得哇，这动作还能这么帅，就还这么漂亮。
嗯，
它而且还有力量感。
嗯，
但是你看现在就是咱们看那个洛基也好，还是这个那打架就跟闹着玩似的，互相打架，无论你拿不拿武器还是肉搏，就跟闹着玩似的。
洛基那个其实跟他那个什么是有关系，因为洛基毕竟是西方神话，
嗯，
所以他动作戏还是偏西方那种，
而且是回合制，
有点像那个维京时人那砍拿刀砍是吧？啊，因为北欧神话就是维说的就是维京人嘛，嗯、啊，拿刀砍哈哈哈的是吧？
而且是那种有点回合制，然后呵给你一拳，然后等你先回来。看一下你，还疼一下，然后肚子给你一拳，然后这两边互相的先一先人锤，看谁受不了，谁趴下，然后而且也没力量感。你看寡姐她那个剪刀脚，无论怎么样的，也都不帅。你看成龙那十二生肖记着吧，十二生肖里边成龙也用过剪刀脚，那一转完圈就碰一下就站那儿，就能感觉到人被这个甩的那个力量就给飞出来了。但是寡姐这个就感觉人家会跟着你顺道而。顺着力气而自个儿动换的，就这种真的差别还挺大的。就是咱们我相信咱们中国人看这种的美国的拍的这种格斗戏，应该都觉得其实挺一般。
你可能那因为也是跟演员有关系，有些演员他会入组之前他会提前很久就开始练这个动作戏，
嗯，
就学这个东西去，
嗯
啊，有些他不会去学的话，他可能到临时拍的话就。比较什么？
而且替身就因为很多国内也不会的话，他也找替身。
对，
替身的话，因为毕竟像这个什么成家班、洪家班这种武术指导的，这种的，尤其是成龙、洪金宝这种人物，他们做的这个更加成体系练了。
嗯，
就是这一些人，他们你不会的话没关系，哪边有专人来会，
嗯，
更专业。所以说我记着我看那成龙那纪录片，就是他们就是那成家班也好。就是那么好几十个人，就每天的就是在练功，就是练这些动作，怎么漂亮，怎么摔，
对，
怎么从那个二米那个五米高的地方摔下来之后，看着受伤了，但是其实还能保护自己，每天就是在练这些，真的是有功夫的。
你知道，我就刚才就想，你们看过那个渣渣辉的那个激战，跟那个彭于晏那个，
看过，
你看那个
拳击那个吗？
对，你看
MMA。
那个玩意儿，说实话，你看电影里看那种感觉，
嗯，
虽然说也是，说实话，挺有那个，就是他们那种制式格斗吧。
那时候就是西方的那个什么，
但是你让咱们中国，就是中国人演
拍就流畅，
哎，对，就感觉就不一样，真的。你看他们那个那头那西方人那帮人玩的，但是跟咱这个看完了，虽然说都是电影。没准还不如人家那个现场拍的怎么着，但是电影的感觉会让我很投入，很激动，
代入感。
哎，我也
对，
没错，代入感很强。
你看完了之后，你都想哐哐哐打两拳那种。
我操，我不是打两拳，我就觉得是锤的锤的，我就会锤的锤的，快锤的，就那种感觉，我就特别着急，特别较劲。
嗯，因为你会感觉他那种动作那种力量感，能激发出你雄性的这个荷尔蒙的这种暴力倾向。
而且不过说实话还是拍的挺那什么的，你就像说看那个别的那叫什么来着，前一阵那叫猎鹰与冬兵那个，那我也是这种谍战，
嗯，
或者说特工，
嗯，
然后说有一定打斗，但是我就感觉啊，无非就是他妈的咱俩撞，
也就是那么回事儿啊，就是感觉让你觉得打斗戏的，就是太辅助了，就是让你知道他俩打了谁赢了
啊
啊，就是这样这种感觉。
我觉得我
中间一点精彩的你都会感觉，
而且就是
分泌肾上腺素。
你想看那个，
对，
最开始是这个漫威这动作戏开始有意思，就是还是从那美国队长二，从那之后就没有再复制过那个经典了。
但是我都觉得美国队长二啊，没什么让我能记起来的东西。我喜欢剧情那种推动剧情向
啊，
往前推动这个。
在美国队长二其实走的那种谍战，但是他的那个动作，他那动作戏，应该就是用的是那种就那个什么谍影重重，
嗯
啊，这叫他那我忘了叫什么拍摄手法吧，是那样拍的，
嗯，
就你看的会很有代入感。
嗯，
就很有代入感，因为我让你看过《谍影重重》，
看过
《谍影重重》其实就是对，其实节奏很快，
嗯，
节奏就很快，就是不像传统西方式那种，哎，就好像就是一举着相机看俩人在摆拍似的打，啊，《谍影重重》就像是那个跟着这人似的，
嗯，
就像我在他跟前看着打似的，
包括美国队长二啊，
嗯，
就我看那个就是这些他们拍的这个漫威这个好莱坞这些打斗戏，
嗯嗯，
我都有种感觉，就是好像就是我不知道你们看不看 WWE， 就是那个摔跤美国去职业摔跤那个，
对对对，啊，
那个我就是在网上啊看过那些剪断的那些镜头，
嗯嗯，
我就不知道为什么那帮人在跟那儿欢呼，上边的人在演一出戏，底人也知道上面在演一出戏，
对，
然后呢，
看的就是戏，
但是让你就觉得好像就是关键打的也不精彩，就是挺蠢的，就是甚至还有点蠢，
嗯，
然后哇，然后就开始了，弄得
我就。我看过一段，就是那种特别二逼的感觉，
就是
就是比如说啊，我给馆长
有点有的时候咱们看有点那种尬的抠脚，
对对对，就是我就是尴尬的，我都不敢看了，因为太尴尬了，那种
摔跤都是演戏，
就是有一种就是什么，就是我给馆长打趴下了。我在这前头这儿，就跟大猩猩似的，牛逼，屌屌屌，然后后来馆长爬起来了，我也不知道，我还傻逼似的，然后馆长。就踩着那个绳上去以后
一锁脖
从后头啪一跳我身上了，然后馆长一对炮拳炮拳然后叮咣的一顿锤我，
炮拳还必须得让你让观众知道我怎么炮的，
看哪看哪，啊，是
然后我哎呦太他妈嘚了，我
转
打，对对对，转转转那种的，你们动画片似的，
对，这其实就演戏嘛，就是演戏，
就是
打过摔跤都是演戏，西式摔跤都是演戏，就除了咱们那个像奥运会那种竞技的那种摔跤，
嗯，
前面他们那种美式摔跤都是演戏，包括墨西哥的，然后像后来日本也有这种摔跤比赛啊，我不知道。不是日本摔跤就也是用西式的这种，
嗯，
这种规则，
嗯，
不是也是演戏表演嘛啊，
你看这个，所以说为什么就是我看完这几部电影，就是这游戏的打斗戏，我都觉得上汽应该要破盖，因为首先上汽它讲的是一个中国的超级英雄，
嗯，
对，然后
东方吧，
东方的，而且它主要的还是以这个，说句实话，就在美国的刻板印象还是怎么样，都是以武术这个。作为一个噱头，
嗯嗯嗯，
作为一个人设来立起来，
对。
但是呢，以现在这个你们这个打斗戏的情况的话，我们其实国人的在武术的片儿这种审美，应该我觉得应该是算是世界一流的。就是别的片儿不敢说，但是武打片儿这种审美应该是世界一流的，因为我们太多牛逼的这种武打片儿。
嗯嗯。
其实你
对
不说
为你这西方为世界提供太多的这个动作明星啊，包括武术家之类的。
对，你说这个咱。嗯，最牛逼的成龙咱就不说了，
不
嗯，
最牛逼的不是成龙，
李小龙啊，嗯，就是李小龙成龙咱就其实按照我觉得啊，
嗯，
按照这个知名度来说或者说影响力来说，我觉得成龙要更高，
其实李小龙影响力更大，
是吗？
你对李小龙影响
没事，反正他俩都是咱中国人，都无所谓。
还有李连杰呢，还有李连杰，
李连杰可能
现在甄子丹也去，
甄子丹，
啊，
对，甄子丹也可以，就是现在就是
我要打十个
甄子丹的叶问，还有那个甄子丹叶问其实还好，我觉得甄子丹最牛逼的应该是那什么，那个导火线
啊
导火线，还有那个一个人的武林都不错
啊。
就是你不说别的，就王宝强算是少林寺的半拉出家的人，他出来之后拍武打片，他虽然是有基础，但是他再怎么样，他也是作为一个普通人，也生活了这么些年，他也是在少林寺有过一段习武的经历，
嗯，
他拍的武打戏都漂亮，
嗯，
都非常帅。那你想，其实我们这个在武打片这个领域，这个实力的话，应该是我们有最刁的观众了。
嗯，
所以说
动作戏，
对，所以说其实我觉得他们这个商气在中国，这武打的戏份里边应该是很难取胜的。
我现在最怕上气，
嗯，
你知道拍成什么样吗？
什么样？
弄成一个那个京东快递员。
京东快递员，
因为压那广告不就是他们哪儿都是京东吗？嗯，
对，这个上气，我咱其实就想了，像我相当于就是那个功夫之王。走那个方向，
啊，不过我跟你说，《功夫之王》里边的动作戏都还可以，因为有成龙和李连杰，有李连杰跟着打的样呢
啊。
但是抛去这俩，你让别的老外来演《功夫之王》的话，完全套。成龙和李连杰他们打的时候，
嗯，
李连杰和成龙都会用形意拳来打。其实我们当然我们谁都不会练，但是我们都知道我们中国有这种形意拳。
嗯，
但你不用管他杀伤力怎么样，你看着就漂亮。
对
对对对。咱们也用不着这些东西，但是咱们一说这个是个中国人，他起码都嗯哦听说过知道，嗯
嗯
嗯，对，
所以我觉得上期够呛就被抛开，尤其是
什么吧，
尤其是在还没上映之前就已经有这么大的风波。
嗯，
其实我倒觉得啊， 就是选演员长得丑或者好看或者帅，这就是这么回事儿，这不是那么特别看重。因为有一点是什么呢？就是你说你找一个演员觉得长得丑了，那谁不是说爹生娘养的？我想争取这一角色，我过来争取来了、
嗯。
我好不容易争取成功了，你们说我长得丑？
其实我
这是不是有点对这演员有点？
其实我觉得啊，就是还是啊，就是反正我们跟每个人，或者说跟这个大众的主流这个舆论不一样、
啊。
反正我这人就是一个想法，就是人家怎么对我，我就怎么对人家。
嗯，对
你回头弄俩他妈的。那叫什么瞎逼科之眼的白人他妈演
一个
演俩片儿不完了吗？我就觉得真是特别的逗，非得在网上骂。我也找俩真的就那种长得倍儿磕碜的演点那个不就完了吗？真是
从现在来看，无论预告片你也看了吧？
嗯，看了。
说句实话，预告片一看着就是有点半拉扑街的样了。
预告片其实就相当于我就会往那个空谷之王那边靠。
对，
其实功夫，你想咱怎么说啊？不管说这功夫之王有没有这个成功的演技，或者后来这花木兰，因为也有甄子丹，
嗯，
就只要是西方人投资拍的，这个你尽管让东方人，咱们这边的演甄子丹呀、成龙什么的去里边客串角色，
嗯。
他那个故事也就是那么回事儿，
对，都不咋地。
一个
他就无非，其实说句实话，就是无论成龙、李连杰还是甄子丹、花木兰这些人、嗯，这些中国角色在里边都是救场的。
对，
当然这要没有他们这电影也不成立。但是他们确实在这里边是不负责任的，不是是不负主要责任的。
对，
这他们的演技是达标了、
嗯，
手段也是达标了，能力也是达标了，是那些导演，
嗯、
是那些老外的问题。
对你可能因为那个武术指导请的不是他们的。
对，
哎，请的不是袁和平，哎，是吧？
对，
他现在也有很多就是
新的武术指导，
比如说
扛起大旗来了，
那个洪金宝啊，他们也会给国外做武术指导，包括那谁，邹兆龙、啊，也去给国外做武术指导嘛，啊，黑客帝国，还有那个谁，陈虎，后来演太极侠那个嘛，他一直是给这基努·里维斯做武术指导嘛，
所以说你看黑客帝国拍的就算比较起来我们接受程度就算高一些，
嗯，但那会儿也是带了很多东西的，其实
对，因为那阵儿你想邹兆龙是我们国内的、
嗯、
然后还有那个武术指导是那个是袁小田，好像还是袁和平了、
啊嗯、
袁和平吧，是
袁八爷、啊、
对，明显感觉到差别了，就不一样了，
对，你就现在有这个国内的演员可能那个武术指导在跟上，然后真的是双方的团队一起做，
对，
才有可能这出了一个更好的效果啊，
而且还是得配套的，你不能说就图省事就来一个人就够了、什么事都问他，
对，
问题是他有的时候就跟咱们你让一电工过来什么都不拿，你拿手给你捅电笔去啊，对吧，你得给他改锥一扳子乱七八糟的呀、
嗯、
你得给人家脚线的东西呀、
嗯、
人家那些都得自己来准备的呀、嗯、
对，这个上期来再看呗，
嗯，我
上期什么时候
不记得，但是我感觉无论是风气还是现在看预告片的这感觉，还是前片
别演变成那种发气功的就行了，
我感觉
看没看没看，
八成是发气功，
有可能，
我觉得是
有可能，因为这个他的气功在这东方，在这个西方人眼里就好像这个气功是一个东方神秘又
我操，
对，是吧，一种神秘的武学传说，
我觉得大概率会是气功
啊，对、
嗯、
而且这个
而且气功还省武术，还省五指，
嗯，不知道，有当然咱不知道有没有这个双截棍元素，因为在这个漫画里这个上汽的原型一开始是参照李小龙的嘛、
嗯、
啊，也有双截棍，它有双截棍这个武器，对，不知道会不会有，如果要有双截棍的话，相对来说应该还会有点意思，
嗯，我们又聊了聊这个黑寡妇这个武术，就不知道怎么啥时候上了，
武术指导吧，
对
对,
对，
反正是，其实我们核心的意思就是说，无论是洛基也好，还是说黑寡妇也好，还是说之前的李英宗也好，反正就是漫威拍的这些电影，
对，
其实在我们这个看的话，就是光武术格斗的这一方面的话
有待提升一些的，
对，提升的空间还巨大、
嗯、
很大，
国内的看别的可能看不太明白，但是看武打、啊、还是能看明白的。
对、
嗯，谁的漂亮、嗯，谁的好看，是真见过好东西的。
对，
对，
下一步你直接接着猎鹰了，咱们也是一个动作戏为主的。
嗯，
猎鹰
不是那个鹰眼了。
嗯、
鹰眼的个人剧也是以动作戏为主的，
鹰眼
是不是？
鹰眼就他们这几个人，他们这几个人的武术啊，就是这些动作呀，都能快能背下来了。 鹰眼无非就是离远了拿弓射，离近了之后拿弓抡。黑寡妇的话，离远了拿枪，
哎，
或者
那个
离近了的话拿剪刀脚，各种剪刀脚。
那个鹰眼这回那个
让人
有刀啊，
骑你后背上。然后那个黑宝要让你骑你后背上，骑你脖子上，让你耳朵着我。
啊啊啊！
对，鹰眼有刀，
鹰眼有刀，
近战武器。
复联四里头不就用刀吗？砍日本人。
啊、对，就那个
那段有一段那什么，那个在日本那段那个戏
啊，想起来了，有点像《守望先锋》里边的那个、
啊、
拿刀的那个东西，《守望先锋》里边
原始
啊，原始
。
啊，
就那一段，我觉得也挺无厘头的，怎么就跑他们日本砍人去了？操！
那其实动作戏还可以，整体来看，
嗯，和他们自儿比可以，就是这，
因为这个，包括咱们来说，日本其实也有很多这个
啊
动作方面其实也不错、啊，
也不错，日本的也不错，
嗯、对，日本也不错，
而且日本呢都是那种剑戟片居多，
对，
因为他们毕竟东方文化里边。
嗯
嗯，像这种武术类的
用兵器多，东方文化人用但是兵器多。
日本的话，以前至少也有那些什么剑戟片作为打底打样的，也是可以的。嗯，
毕竟是这叫什么？曾经是咱们的学生，
学生、
嗯、对。
嗯、
那回哎，这说一新闻，那什么特逗，那个韩国那个奥运的代表团
啊啊啊啊
已经到日本了嘛？
啊，
然后他们弄出来一个那个横幅
啊，
贴着上的，就是先是一串那个韩国的国旗，然后底下写着那个“臣还有5000万国民”，
当年抗日的那个，
就是用那个李舜臣
啊，
李舜臣就是抗日的嘛，在那个朝鲜战争里边，“臣还有5000万国民”什么又同在的那么一句话。
那也有点不太合适吧？
啊，然后
对日本人也不干了，日本人
这有点太不太合适了。就是你自个儿再怎么跟自个儿家关起门来刀丢仗，你怎么骂都没事儿。然后你出去的话，
去人家家门口，人家家里头，
而且是关键是还有别的客人也在。
对，
感觉是有点不太合适。
这小家子气哈。
对，就是说。你说这东西是有仇，就包括咱们也是有仇，
嗯、
那你也不能在这个时候是吧？你就去人家参加，就说一些乱七八糟的事儿，
对，
这就好像没
人家办婚礼呢，您就过去接人短去了，是吧？
对，有点不太合适。这从国家的层面来说也不太合适。
对，底下有人说嘛，说一个慢变态骂另一个变态是变态，
都是变态。
嗯，行，那我们今天就聊到这里吧。
嗯，
又聊了一期《黑寡妇》，这两部《洛基》和《黑寡妇》这两部电影和电视剧，嗯，算是聊完了。然后后续的话呢，应该是什么来了？巴顿将，就是巴顿了。
巴顿将，
为什么说出将军俩字了？就是巴顿了。
克林特·巴顿，
就是
巴顿探员，
就是巴顿探员了，就是猎鹰、
鹰眼
，这他们这名字真他妈难记。
嗯。还有那个假如呢？
假如
What if 那个
就那个
平行宇宙那个
动画片
啊、哦，我跟你说，
那个什么英国队长
啊，
是卡特，
啊、对，
哦，卡特太难，
对，史蒂夫成那个钢铁侠了
啊，钢铁侠
穿开机器人吧
啊，
反正是这两部聊完了，算是聊的还挺开心的。那个就是加微信群的话，可以那个添加我们微信，然后我们会把你们拉到那个微信群去。然后加微信群的话，一个是Z4133-90772都可以，就我们现在群里边也没多少人，一共就是才100来口子，
嗯，
就是你们来了之后就是老人，
对，一
来了就是元老。
等我们公司，等我们本文化馆哪天 A 股上市了，那你们就是股东啊。
对，那个早来早占坑，100多口子，一半是馆长亲戚。
平时都用你们，比如说拼多多，然后砍砍价啊，
对，
投投票啊，
对，
还能用得上你们。
对，对，对，对，
感谢大家的收听啊，
拜拜，
拜
拜。
So bye bye, Miss American Pie. Drove my Chevy to the levee, but the levee was dry. And them good old boys were drinking whiskey and rye, singing, "This'll be the day that I die. This'll be the day that I die."